117页，体验到一个声音。上面这个例子牵涉到的是景象而非声音，我看见而非听见资讯。下面这个经验则牵涉到我相信很多读者在自己生活中都熟悉的东西，一个声音。当你独处时，有多少次你确定有人在叫你的名字？在大半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是以为我们听见了什么，摇摇头就忘了这件事。实际上，我正在写这章的时候，突然很确定有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。那声音仿佛来自我的脑壳，而不是实质的外界。不过，我往窗外看，想知道有没有人在院子里。院子是空的，我独自在公寓里，大部分其他房客都外出工作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公寓房子老旧又牢固，声音不会传远。因为我训练自己记录这类的事情，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不重要，所以我在笔记簿里写下这个经验以及时间，早上9:15，然后我就忘了它，心思回到我的写作上。20分钟左右，我突然有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S 太太的冲动。当然，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念头，虽然它可以说是无中生有。我们没有电话，我借用了一位邻居的电话。 S 太太接的电话，她告诉我刚才她和她先生正谈到我，她有些消息想跟我说，希望我有电话，这样她就可以找到我。一直到我回到打字机旁，我才想起我听到的女人声音。 S 太太告诉我，她和她先生谈话是9点刚过，他下楼喝咖啡那时候开始的，我已经完全忘了之前有关声音的记录。在另一个场合，我做着工作，突然觉得有个冲动，想要打电话给在报社的另一个朋友佩姬加拉格，或是去看他。一旦在家安定下来工作时，我很少出门，可是想去看佩姬的冲动很强烈。看看钟，是早上9:30，因为我从8点就开始工作，所以我决定10点走路去看他。他看到我就告诉我，从9:30开始，他的心思全部聚集在我身上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想看他的冲动就在那个时候。我们有一些事一起合作，他急着联络我，因为我没有电话，他也知道我正在写这本书，所以决定试试心电感应。再一次，我还以为想去看他是我自己的念头呢。在塞斯克也发生过显然好像涉及心电感应的例子。比方说，有天晚上，塞斯在一位目击者提问之前就回答了他的问题。我们错过了前一天晚上的定期课，当时只是个熟人的 Y 先生不约而至。当我们坐着与他聊天时，我觉得塞斯想要帮错过的那一节补课。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目击者，我心情紧张，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。塞斯毫不在乎，不管有没有客人，他照样开始上课。我们早几分钟知道，所以先让我们的客人对塞斯课是什么东西有个简单的概念。罗伯拿纸笔给 Y 先生，让他写下想到的任何问题，但他根本没有机会用到那支笔。在我并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塞斯按照 Y 先生想到的所有问题的出现次序回答了那些问题。我们并没有暗示客人塞斯能够或愿意这么做，这个念头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脑海。当时对我们而言，塞斯克还是非常新鲜的东西。我们的客人很有兴趣，后来他又来参加一节，问塞斯有关他的专业生涯的问题。塞斯用他惯有的活泼方式答复。 在独白的末尾，赛斯提到 Y 先生在电子方面还有尚未发挥的才能，建议他成为一个火腿族业余无线电技术员。这一节结束后， Y 先生告诉我们，他家的地下室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电子仪器，他常常想要变成一位业余无线电技术员，但因为费用问题而没有那样做。 Y 先生住在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个很远的城市里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看过他的家，他也没跟我们提到过他在电子方面的兴趣，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有这种兴趣的人。